体谅，只是不要吵到别人啊。我们来念诗篇127篇，看看。好，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袋充满的人变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有这样子的机会，一起来从你的话语中间思想你的心意，也看到我们的人生，思想你在我们生命中间所做美好的工作，以及你所赏赐我们的使命。让我们既然相信你，就一生跟随主到底。让我们到底要见你的时候，能够知道你所托付我们的，你向我们所要的，我们已经完成，能够交在主的手中。谢谢主，愿这一切都荣耀你。也为今天弟兄姐妹来参加这样的聚会，私下献上感谢，求主给我们力量来思想你的话语，在你的话语中间。听见你对我们说话，想到你对我们的爱，也用我们一生的力量来回应你的爱，为你而活，为你而建造。我们这样恭敬的祷告，感谢仰望，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这首诗歌叫做《所罗门的上行之诗》。那诗篇127篇里面讲到人生的三个圈子就是工作，就是家庭，以及我们的信仰。这个有一点像是神在创造的时候给人使命，神要人治理这个地，要修理看守神所造的一切，要人要管理神所创造的，这是人的工作的使命。那神也告诉亚当夏娃。告诉看到亚当那人独居不好，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吩咐他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家庭的使命。人有工作的使命，人有家庭的使命。神在创造人的时候还说：“第6天是安息日，要这一天是圣日。圣这个字通常是描述神。”所以圣日是跟神有关的，圣日不可以工作，就是要从工作中间休息出来，跟神建立关系。所以第三个，神给人创世的使命是敬拜的使命，工作的使命、家庭的使命跟敬拜的使命，这是每一个基督徒神给我们人生所设下的命令。在这首诗篇里面也有谈到这样子的。这几个不同的方面，我们今天会一起来思想。那这是所罗门的上行之诗。上行之诗就是犹太人一年3节要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神，在路上要唱的诗歌。那所以诗篇中间有一段啊，就是上行之诗。那这个。诗是所罗门所写的，你们记得所罗门做了什么事情吗？建造圣殿，建造了大卫这个国王的家室啊，一代一代的承传。那当然，他也在基督的家谱里面。所以今天我们回头用这篇诗篇来想到所罗门的一生。这可能是所罗门成功的秘诀，也是他失败的关键原因。在这篇诗篇里面，如果所罗门有成功，跟这篇诗篇有关， 所罗门有失败，跟这篇诗篇也有关系。这是特别讲到两种人生的一个对照啊。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唱一首诗歌，叫做《十架在前面，世界在后面》。十架在前面，世界在后面，永不回头，永不回头。但有的人唱的时候就唱错了，唱成世界在前面，十架在后面，世界在前面，十架在后面，永不回头。其实这是你人生两个完全不同方向的对比啊。所以这个上行所罗门的上行之诗，我们从诗篇恩中间想到神给人的三个使命，想到所罗门的榜样以及见解。也想到我们自己，我们是以十字架为我们人生前面的方向，还是以世界为我们人生前面的方向？首先，诗篇127篇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枉然劳力。”那这个是讲到人外在的建设。什么是枉然劳力呢？各位熟悉圣经的话，耶稣有没有用盖房子做比喻？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面，愚拙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面。那我自己过去是学建筑盖房子了很多年，所以我对这个比喻蛮有体会的。也就是说，一个房子它所承受所有的力量，它自己的力量要压在那个基础上面。这个基础如果是磐石，磐石就把这个房子顶起来，遭遇风吹雨打各样的力量传到基础，基础顶起来了，这房子没有问题。房子盖在沙土上面，平常看起来还好，但是当遭遇到任何地震、任何压力的时候，那个沙土顶不住那个力量，沙土就往下面沉。房子有一部分往下沉，一部分是没有沉下去，沉的速度不一样，这房子就毁坏了。也就是说，你我人生能不能扛得住一个大的压力，有很大的因素在于你的基础是什么，你把力量传到哪边去。耶稣用这个盖房子做比喻，所以听见耶稣的话而行，就是把房子盖在磐石上。不听耶稣的话，或者听了不行，就是把房子盖在沙土上。你我人生的基础盖在什么上面？保罗也用盖房子做人生的信仰的比喻。保罗说：“我像一个聪明的工头，把房子盖起来。有的人把房子，用什么东西来盖？金银宝石来盖。有的人用另外的材料，草木和谐。”金银宝石的工程，说草木和谐的工程，有一天被火检验，然后呢，草木和谐的工程就毁坏了。虽然得救，好像从火中经过的一样啊！这是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保罗讲到他像他这个一个工程的比喻，好像我们的人生啊。所以，我们。怎么样的人生在神眼光中间是金银宝石的工程？就是我们把最好的来建造给神，为神做这个建造。那人生有很多的需要，人最基本的需要是我们的衣食、保暖、安全归属、爱与被爱。这是我们跟动物相同的，他们也需要食物，他们也需要温暖，甚至他们也需要爱。但我们跟动物不同的，也就是说，我们会想我们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人生有什么成就？有什么贡献？有什么建设？如果我们一生到了最后，我们一事无成，我们生命的意义，神向我们要的东西。就没有达到我们这个意义，好像就像保罗所讲的，虽然得救好像从火中经过的一样，虽然还是神的儿女，还是可以进到永恒，但是生命就没有达成神给我们的使命。可是我们容易 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我们看到有形体的东西，我们忘掉了属灵的层次，忘掉了神的影响，忽略了属灵的层次，所以常常我们盖美好的房子，里面是一个破碎的家。常常我们穿了美丽的衣裳，各样的包包或者是什么手表，各样的这个装饰品，但里面是一个黑暗的心。我们应该尽我们的力量，但是我们应该全心依靠天父。我们对神要有信心，但我们自己要有行为。所以，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就提醒我们，我们所建造的这个事情，我们需要依靠神，否则我们就枉然劳力，靠自己到最后是无力感。那经文说，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房子一栋一栋盖多了以后，就变成城市。城池为什么需要有人看守呢？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因为有仇敌要来攻击，所以我们所建造的，不管是家庭，不管是房子，不管是城池，就需要有看守，要警醒，警醒看守。如果城毁了以后，房子还能保得住吗？我们努力建造，我们警醒看守，讲起来呢，好像是我们人生的上半场跟下半场。各位不同的年龄的人，人生阶段，我们的工作上半场在那边努力的建造，到了下半场呢，就变成警醒的看守，创业跟守成，追求人生的成功，追求人生的意义，人生的影响。大卫跟所罗门的一生，你们觉得他们如果有失败，是上半场失败还是下半场失败？他们努力的建造，却没有留心的看守，所以建造有功，看守不力，盛极之后软弱了。你觉得他们有 finish well 吗？有好的结局吗？不太敢这个评论圣经的人物，连有的神很喜悦啊，虽然他都有错，但是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说其实是一个安慰跟鼓励，因为我们比他们好吗？恐怕没有比他们好。他们的错误，他们的见解也成为我们的见解。所以这一节的经文就讲到一个工作的人生，上半场努力的建造，下半场警醒的看守，要选择我们花时间花心力在我们的工作上面要做什么事情，这常常是我们每一个人人生中间很重要的事情。昨天黄克斌牧师介绍我的时候，我们认得的时候，我还做建筑这方面的工作，所以做了很多年以后就离开建筑业。有人就跟我说：“你从一个盖房子设计啊，我觉得我刚去基督教机构服务的时候呢，之前我在办公室里面都是我叫别人做事。”啊，我虽然脾气很好，不会发脾气骂人，但是通常呢，我请人家做事，人家就乖乖去做事了。一进机构，我们去的海外校园杂志社，啊，同工都是姐妹，一看到有弟兄来了，当年我还年轻，力壮，就说：“哎，我们需要搬杂志，从楼下搬到楼上，你来了，不是你搬谁搬？”啊，从前都是我叫人做，现在是人家叫我做。心里就有一点这个，不平衡吧。但是回想说，建筑是不是一个美好的工作呢？昨天我有解释，简单解释一下建筑工，是这个不好的地方。我记得印象很深刻，我们有一个 过去有个工程，我们一个客户，他把 Flushing 从前的 Citibank 买下来，改装成披萨餐馆。哇，这个人非常的挑剔，做得非常的仔细。我还记得他花了很大的代价，很长的时间。那个银行变成餐馆最大的一个工程的困难是地下室银行的保险库，它那个门是地呃是是工人都拆不下来的，这个炸弹都炸不坏的东西啊，怎么样来处理？反正就是做得很辛苦，做得很好，很满意。然后我还记得他开业的时候，我带着吕师母一起去啊，还带着我们共同的一个朋友黄兴荣弟兄，一个年轻小弟兄去。客户的朋友看到我说：“啊，吕先生你来了，欢迎欢迎！”还带着女儿跟儿子来。哇，那个黄呃这个呃弟小弟兄就说：“啊，我有这么胖吗？这么像你吗？”那吕师母就笑得像一朵花，然后变成像我的女儿一样。可是呢，当我们全时间后来搬到加州以后，再回到纽约，回到弗拉逊一看，啊，怎么这个披萨餐馆又变成银行了？你花的那些时间，枉然劳力啦。各位的工作是不是有的时候也有这样的现象呢？也是有这样的现象，很多东西你时间过了就是过去了。我记得我1974年上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台湾的成功大学建筑系有一个老师从美国回来。这个姓王的教授，哇，他是一个大有成就的教授。当年呢，他在美国就参与世界贸易中心 （World Trade Center） 的设计，哦，他就放幻灯片给我们看他是怎么样设计的。我们那些刚学建筑的人就看到从美国回来做了世界有名的建筑的这些，啊，他如何用当时的这种技术方法，他还讲说，电梯上去的时候，因为楼太高了。结果风吹，那个整个楼其实是有一点斜，所以电梯的那个空间呢，就电梯就卡在里面上不去了。最后，它的电梯要做小一点。所以，各位如果有去过 World Trade Center 的人呢，坐电梯上100多楼的时候，都会觉得电梯有点摇晃，因为它电梯要做小一点才上得去。可是，各位记得哪一年是9/11的事件？2001年。这时候，这个王教授已经退休了，在中国浙江哪里正在画画，突然听到电视的新闻讲到9/11的事件，World Trade Center 那个世界，大家都纽约的地标，大家都重视的这个房子，就在不是电视剧一样，就这样垮下来了。一两个钟头之内都垮下来了，他在那边就开始大哭不止，整个人开始生病，到2006年过世。这是我一个老师，我觉得就跟这个经文讲的一样，如果我们把我们的人生的成就盼望放在我们寄托在我们有限的可以做的这些有形的工作成就上面，最后结果都是枉然。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这是一个工作外在的建设，无力感、枉然劳力、危机感、茫然看守，从建造到看守的工作人生。经文继续提到说：“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又是一个枉然。有一条中国的民歌叫做《马车夫之恋》，就有一点跟这个歌词，跟这个经文有点像。太阳出来又落山哟，一天到晚赶不完的路啊，吃不饱来穿不暖呢。天天辛苦，天天忙，我的命好苦哦。我还记得我们当初在团契的很多弟兄都在工作，有一个弟兄就特别有不安全感， 他一直在担心他的工作有危机。我想，这一代的年轻人的工作是没有什么安全感的。前一代的工作可能进一个办公室就30几年，一直到退休。现在是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我还记得他快要60岁的时候，有一次就分享说，工作做了这么多年，累了，烦了，不想做了，体力、脑力、心力退化，困难的事情，从前想得通，现在花更多的时间，不容易想清楚，从前很快做出来的事情，做不出来了。这是清晨早起，夜晚安歇，是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因为我们有限，我们一生的失落。但是经文用这个做上半，经文的下半是说，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因为有神。你可以交托，你可以安然的睡觉。但如果各位看这个经文呢，耶和华所亲爱的，这个其实是所罗门王的名字。所罗门王在撒母耳记下12章25节，神赐给所罗门的名字叫做耶底迪亚，就是耶和华所亲爱的。所罗门可能写的时候就想说，我的一生是劳苦重担，转眼成空，都是枉然。但是求你让我安然睡觉。所罗门在会幕所在的基片这个地方献祭的时候，他在睡梦中间向神求智慧，《列王纪》上这样子讲。神就喜悦他这个祈求，神就答应他的祈求。所以这一句话呢，就让我们看到说，神用他的爱赏赐给人好的休息。我们相信，我们一生是神所安排的。无论如何，我们相信他，我们交在他手中，他解决我们的问题。我有的时候跟一个一些喜欢担忧的弟兄姐妹讲说，你已经上了船，你就把你的担子卸下来吧。既然上了这个船，就何必再担着这个扁担，自己以为可以挑这个重担呢？求神来保守。基督徒所相信的神是掌管一切。有人用预定论，神预定了事情的发生，事情如果不是神许可，但是是不会发生的。那有的人呢，就觉得基督徒一个人信主以后，怎么变得比较不积极，比较懒惰了，什么事都交托给神，该做的努力又不努力了呢？其实真正的基督徒不会不努力，我们相信预定论，但这个不是宿命论。宿命论跟基督徒相信的预定论其实是很不一样的。我举一个例子，有一位女士，因为她的婚姻感情出了一些的状况，她不晓得该怎么办，她就跑去找算命先生。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人有没有算过命啊？那算命先生就算了一下她的命跟她丈夫的命，然后就跟她讲说：“你知道你的丈夫的命中注定要有小三，你就接受这个事实吧，这是他的命。”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得到安慰。这是宿命论，因为到底背后是谁在管，不知道。基督徒相信，一切事情是创造的天父在管理，他是创造者，他有大能，他是天父，他有大爱，他是公义慈爱的神，他不会容许罪恶的事，他不会喜悦人犯罪，他要人悔改。所以，这是基督徒 相信上帝掌管一切，上帝预定跟这个世界上不知道要相信什么，只好用宿命论来解决人的一些问题，其实没有真的解决，反而制造了更多的问题。所以这是这一节经文讲到，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这是一个从枉然到安然的人生，不靠神，一切都枉然；靠神可以安然。刚才提到了所罗门，所罗门建造圣殿是伟大的工程，他的错误是他也建造很多偶像的庙，他的错误在他婚姻中间娶了很多外邦不信神的女子，为了政治的缘故，以至于说他就，成为圣经里面一个好像很难 finish well 的人。与他对比，中国有一个很大、很重要的君王秦始皇。秦始皇最大的成就是什么？统一中国。他从建造的角度来说，他建造了什么？他建造了。他其实是连接一些个别的长城，车同轨，书同文等等，哈，他有很多很美好、很重要的。另外，他也建设了一个他自己的坟墓，对不对？啊，每一个大工程都是几十万人，可能不会花上百年时间，因为他只有三十几年的时间。啊，他50岁左右过世了，所以他花了几十万人十几年的时间，有人说30到50万人建造长城，70万人盖他的陵墓，然后呢，他送几千个人去找什么药，长城，你把这几个事情排在一起，你觉得这个人的心态怎么样？有没有安全感？他在寻找什么？他在寻找长生不老。长生不老可能是圣经里面永生的一个扭曲或者变化的一个想法，还是类似相同的需要？人心里空虚，人要找到东西能够安全，能够保护自己，能够活下去。最后呢，他所做的这些事情，我想直接间接就导致他这个朝代没有办法维持很久，我想这个大家都能够同意的。他一生怕死，最后还是死了；他一生努力建设，最后归于虚空。这是跟所罗门的一个对比，人都有，或者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提醒。面对人生必然的虚空，我们可以有几项不同的选择，有人选择要麻木不仁，有人选择就消极忍耐的受苦，有人选择积极的靠自己来努力，但基督徒选择的是看到神，知道神爱我们，在神的爱中安息，安息以后尽上我们该尽的努力。我不知道你会选哪一个选项，面对人生工作最后的这样一个抉择，是靠自己，结局就是枉然，还是靠神的爱，最后就劳苦交托，得享安息，哪一个是人生最好的结局呢？所以诗篇127篇就讲到了工作的人生。除了外面的这个建造价值，第三节开始讲到，房子的内涵是家庭，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神所赐给我们永远的产业，不是房屋地产，而是人，而是儿女。中国人 对于儿女啊，我不知道各位或者各位的长辈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孩子如果生病或遭遇很多的困难呢，就觉得这是一个讨债鬼，是，有没有听过这样说法？有没有用过这样的说法？就是你来讨债的哈，甚至彼此哈，夫妻之间说我上辈子欠了你什么啊？我们都受到中国传统的这种。不是非圣经的思想会有这样的影响，圣经却把儿女说他们不是讨债鬼，他们是神所赐的永远的产业，是资产，是你应该投资的。前面讲到外面的这些硬体的建设，房子、城池需要建造，需要看守，但是更需要有人来填满。一个国家的建立需要由百姓来成为国家的人民。一个房子，一个 house 要变成 home，需要有相爱的家人。箴言说：“房屋钱财是祖宗所遗留的，唯有贤惠的妻是谁所赐的？耶和华所赐的。”赚上世界，赚得世界，赔上生命，这是划不来的。耶稣给我们的警告：如果各位家财万贯，却妻离子散，无家可回，这也是一个非最大的悲哀。昨天我有提过，生离死别是人间最大的困难，人没有办法面对生离死别。家破人亡是何等的痛苦！然而，人间最大的喜乐是什么呢？我从圣经的角度简单的来说，是工作完成，有家可回。有家可回，在属灵的家中，我们成为神的产业，是有价值的，因为神的爱。一个人的价值，往往主观的价值在于他被爱，他就承认，他就接纳自己，他就觉得自己有被爱感，有价值。经文说，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教会不只是神的家，教会也是耶和华的军队，是基督的精兵。儿女不只是神所赐的产业，也是勇士或者战士手中的剑。这边不单用产业的价值来形容儿女，用勇士手中的剑来描述这个儿女。剑是一个攻击的兵器，通常古代的军人、战士用他一辈子的时间。不断的来铸造陶冶，来打造这样的弓箭，而箭的用处不是留在箭袋中间，是要把它送到它能够发挥功用的对属灵征战的所在。我记得，圣经里面不是讲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啊，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圣经一方面讲到说，我们要孝敬父母，这是一生神给我们的使命十诫之一；一方面说，人要离开父母，因为离开父母，才能真正的，最终的孝敬父母。我记得黄子佼牧师有一次，描述他的独生爱女。要结婚的时候，他陪着女儿走在那个结婚的红毯上面，哦，可能不是红毯，美国是白色的。他心里突然就想到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哎，他突然想到，我把我的独生女给他，万一他对他不好。那我怎么跟他报复呢？这是一个父亲嫁女儿的心情。然而，这个对于儿女不是抓在手里，而是让他 射出去到我们达不到的地方，完成他的使命。所以这边讲到说，神是儿女是神所赐的，有他成长的栽培的过程，但儿女也是神要使用来完成他所托付的使命跟目标。所以，身为一个家庭，我们也在那边栽培，为了更大的，为了神的使命而栽培我们自己的儿女。所以这两节经文就讲到从内在到外在的家庭的人生。所以前面提到说，神在创世的时候给我们的使命，就是家庭的使命，工作的使命，家庭的使命跟敬拜的使命。而我在跟一些慕道友分享简单的描述基督徒的信仰，我说其实我们相信四件事情。简单说来，我们相信有神，我们相信有罪，我们相信这个有罪是有救的，借着耶稣牺牲舍己，死而复活，赦免我们的罪。接着我们相信他，所以有神、有罪、有救。但第四件事情是有家，有家，特别在这个时代。今天中午我们还跟新政长老聊这个时代年轻人，他们很需要归属感，但他们也很不容易拿到的一个安全感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看到，在这篇诗篇里面就讲到两种的现象，一个是倚靠神，一个是远离神。否，远离神，这一切都是枉然；依靠神，我们就可以安然。圣经说：“见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许多人觉得诗篇127篇描述这边讲到的，像中国讲的“多子多孙，多有福气”，那犹太人的确是觉得生养众多是神所赐的福气啊，子孙满堂。有一个中国老人，人家看他很有福，很多子孙啊，就恭喜他很有福气，他就回应说：“福没有，气倒是不少。”但这边讲的不是一个物质的或实体的生养众多，而是属灵的生养众多。所以我就鼓励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要发展出家人的关系。什么是家人的关系呢？我们要在教会里面找到我们属灵的长辈、属灵的父母啊，这是很大的福气，因为我们对他尽上一种灵里面的关心、爱心或者孝心，而他可以从属灵的角度指引我们，当我们有问题的时候，指引我们方向，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给我们从神来的智慧以及爱以及亮光。我们需要找到属灵的长辈，我们需要找到属灵的同伴，好像我们的兄弟姐妹能够聚在一起，彼此扶持。我还记得我们在洛杉矶服事的时候，我就约了另外两位弟兄，每个礼拜六早上7点钟，我们有一个弟兄祷告会。弟兄祷告会，大家就分享我们的这个工作、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侍奉、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各样的事情，然后彼此在一起祷告。那我觉得这都是美好的。那当时我们就觉得自己是都在中年危机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危机中间的弟兄祷告会。所以无论在哪里，我鼓励弟兄姐妹要找到属灵的长辈、属灵的同伴，以及属灵的晚辈、属灵的儿女，有一些人他们需要别人的照顾，需要别人的关心，都不容易。但是找到了，花时间投资在他们身上，我觉得这都是在让我们成为一个属灵的家，美好的重要的事情。所以当我们回想一下，到底你花多少时间在关心帮助别人？你花多少时间在上网，在做一些做不做其实差别不大的事情？你花多少时间来建造属灵的家跟家人呢？ 你的教会、你的团契、你的小组、你的群体，在属灵的战场上面有没有为主打这个美好的仗呢？而这就是现代充满的人就变为有福。所以圣经就说，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有许多解经的参考书就讲到，对于以色列人来讲，城门口是一个很重要的位置，是公众聚集的场所，公众聚集的场所。箴言31篇讲到那个才德的妇人，她的丈夫在城门口哈，跟众长老一起来讨论这个社区的各样的事情，来解决各样的纠纷。有人认为这个城门口就是审理诉讼争议事情的法庭，甚至如果有一些人做错了一些事情要受到惩罚的时候，这就是那边的刑场。这在《生命记》17章都有记载。那认为儿女众多的人呢，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就有一群儿女在那边帮你跟仇敌吵架。啊，那这个想法呢？如果别人诬告你，你就放胆无惧。这个想法我自己觉得可能不是那么合适，因为我们看整篇诗篇，要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不至于枉然警醒。要神来看守城池。讲到这个儿女可以成为勇士手中的剑，剑袋充满的人，就让我们看到这篇诗篇里面。除了工作，除了家庭，还有一个属灵的征战的气息，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可能也是一个战争的情景。所以亚伯拉罕曾经对利百加他的儿媳妇有这样的应许，神对他的应许说：“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的子孙要得着仇敌的城门，然后对这个利百加的祝福就是：我的妹子啊，愿你做千万人的母，愿你的后裔得着仇敌的城门。所以城门口除了是一个争讼在那边讨论公众事情的场所之外呢，城门口可能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是与仇敌征战的所在。所以，无论是法庭的控诉辩论，还是战场交锋决胜之处，因着勇士手中与剑带的剑，我们就能够得胜有余。所以，在这篇诗篇中间，就让我们看到，这是这篇诗篇的一个大纲，从外在的建设到价值的提升。从内涵的充实到福气的扩展，从一个丰盛到得胜的蒙福的人生，能够坦然面对仇敌的控告，坦然面对主人要交账，坦然面对自己的良心，可以一生靠恩典得胜，恢复原先所亏缺神的荣耀。所以就不至于羞愧，靠着神的恩典，在城门口得胜，得到荣耀。所以这篇诗篇虽然从一个角度看起来，就是用诗歌来表达基督徒的工作的使命需要依靠神，家庭的使命需要依靠神，敬拜的使命需要在属灵的征战中间靠神而胜利。所以我们可以思想一下。什么是我们人生的城门口？什么是我们人生神给我的使命？那我最后也有几个问题，可以请大家在座的附近几位，我们可以有一些的分享，分享你在生活中间，你工作上有什么挑战？分享什么地方是你可以得着安息的地方？分享你。属灵的家人，或者你实际家人的特色，你希望有怎么样的属灵的长辈、属灵的同伴跟属灵的 儿女属灵的晚辈，然后分享你未来的盼望。所以在基督徒的建造人生中间，怎么样把工作、家庭、信仰的优先顺序、时间的平衡有一个美好的组合，然后让信仰让跟神的关系成为所有的基础。诗篇127篇中间提出人生的场景，无论是建造房屋、看守城池、工作中间得享安息、家中栽培儿女、城门口面对仇敌。这些都是我们今生的责任，不是永恒的，是今生的过程，是上行之师前往耶路撒冷，在那边敬拜神的场景，让我们为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来学习依靠神，也学习为神带来影响力量。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为今天下午的聚会向你献上感恩。虽然所罗门在他的人生中间有美好的建设，但是他也做了许多不荣耀主的事情，他会后悔的事情。其实我们也有许多的人生的挑战。我们恭敬的把我们每一位仰望在主的手中，让我们在这个经文中间体会到你对我们的心意，你对我们的爱，也让我们立志来依靠你，来彼此扶持，一同奔跑天路。谢谢主，求你继续保守下面的讨论分享时间，以及晚上的聚会。我们将恭敬祷告，仰望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我就请弟兄姐妹，有一些的分组，跟昨天晚上一样，大概也有个15分钟左右的。讨论分享，然后就请教会的同工来做结束。
Thank you. But Gracias. I'm going to 好，各位弟兄姐妹，抱歉打断了，那个好像讨论的还是很兴奋啊，但是有提醒说已经超时了，5:35，那我们今天就暂停这里吧。我们爱燕的姐妹说也可以，晚饭也准备好了，那我们一边吃晚饭的时候一边继续讨论，好吧？啊，那我们做个谢饭祷告。主耶稣，我们献上感谢，感谢你，你恩待我们，你恩待我们，主啊，叫我们能够看清楚，什么是永存的，什么是暂时的，知道你是掌管一切的那一位，你恩待我们，主啊，建造外面，也建造里面，建造我们的家，建造我们的现代，也建造我们的下一代。我们谢谢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恩待我们，叫我们所做的每件事，所投资的每件事都有永远的价值啊，在你里面。我们谢谢你，我们一直坐上饮食，我们献上感谢，恩待弟兄姐妹的饭桌上的交通。我们感谢为暗宴服侍的弟兄姐妹们。也恩待晚上的聚会，我们谢谢你，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好，谢谢弟兄姐妹。晚饭在地下室，出去往左转下去。